1998年3月23日上午10点，河南开封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在龙亭西湖南岸发现一具用编织袋、塑料袋和线毯包裹的男性尸体躯干。警方赶到现场，紧锣密鼓的尸检工作争分夺秒地展开了。通过对现场尸块的解剖和包装遗物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者为30岁左右、体态偏瘦的男性，血型为 AB 型。死者左前胸和左后背两处分别被单刃细长刀刺破心脏和左肺，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由尸体躯干背部提取的一缕长发是女性自然的脱落头发，死者穿一条蓝色的三枪牌短裤。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河南开封杀人碎尸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3月23日下午3点50分，在包公湖中湖北岸打捞出被肢解过的人体四肢，技术勘验结果表明，该四肢与躯干相吻合。24日下午2点15，指挥部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据一个居民反映，其子魏祥发34岁，于22日中午1点40分左右离家后至今未归。经过对其亲属调查访问得知，魏于3月21日从政回变之后情绪低落。22日下午大约1点半左右，魏接到一个电话，在接电话时他仅说了一句我马上过去，便挂断电话匆匆外出了。临行前，魏母问其去处，回答说是到梁院办点事儿。魏曾买了电影票，约定下午3点携妻女去看电影，久等不见魏的身影的妻子多次给丈夫打传呼，均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当全家为了寻找魏四处奔波的时候，见到了走访排查的民警，得知开封发生了杀人碎尸案，全家人越发的焦虑。其父兄在多次传呼魏未果的情况下，慌乱地走进了大兴派出所。经多方印证和比对，确定死者是魏某无疑。寻找杀人第一现场的工作拉开了帷幕，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推进着。十几个线索查证的小组们在奔波着。A 组报告，22日下午1点29，魏某的父亲家的电话曾传呼过一个号码为10604的机主，经查，该机主是一个叫黄玉的女士。魏最后接到的电话是否为黄玉夫妻所为，尚不得而知。B 组报告，3月16日下午，有人在宾馆的306房间见过魏某和黄玉，两人谈笑风生，关系密切。黄玉的真名叫黄丽红，长披肩发，1998年元月到金明池歌舞厅做服务小姐。C 组报告，3月20日，魏与朋友在郑州吃饭时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魏反变。魏接电话之后心事重重，少言寡语，在第二天反变途中自言自语道，黄玉这个人可不好惹。D 组报告，黄玉曾有2个月被一个男青年包租，住在梁苑新村15号楼。3月21日下午7点多，黄接到一个传呼，复机后不久黄便四处找歌舞厅老板要求结账，并对朋友说，因为别人的事我会得罪一个人，这个人会来找我的事儿，此人不好惹，我今后不在这里干了。黄已经有3天没来坐台了。黄丽红的疑点逐步上升。下午4点30分，指挥部接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报告，23日凌晨1点多，在市大兴街路南口遇到一位要乘车的男青年，28、9岁，戴眼镜，1米7左右，河南口音，圆脸，穿着紧身夹克衫。他乘车到达了梁苑新村黄河水利学校附近，要求下车，便让司机在原地等他。大约过了2分多钟的时间，该青年掂起了一个看起来很重的编织袋，再次乘车。当车开到了包公湖中湖北岸情人岛处的时候，年轻人要求下车。司机觉得他提的编织袋与宣传排查提纲上所描绘的近似，这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使警察们眼前一亮。通过对掌握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比对，得出了4点推论。第一，从多种迹象表明魏与黄丽红交往过密，而且在3月21日这天两人均有反常表现，如能断定魏在其父家中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是黄丽红所为，那么魏的死与黄有直接关系。第二，根据出租车司机反映的情况，那位乘车的年轻人所提的编织袋恰恰与凶手抛尸所用的编织袋相似，而他要求下车的地点又与打捞出死者四肢的地点相吻合，因此从时间、地点、物品的结合点上看，该青年很可能就是凶手。如果判断正确， 该青年作为案发后第一次出现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其体貌特征将成为查找凶手的重要线索。第三，被肢解的躯干之所以穿着短裤，说明犯罪现场一定有一个女人存在。凶手出于男人醋意时的特有心态，让肢解时显得碍事的短裤留了下来。再者，死者躯干背部所沾的一缕女性长发也说明这一点。由此断定，此案很可能是由两人合伙预谋的情杀所致。第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所有反映的重要线索中曾三次提到过梁苑。魏离家时说去梁苑，黄丽红曾经住在梁苑，有重大杀人抛尸嫌疑的年轻人斜编织袋上车的地点也是在梁苑。由此认定，第一杀人碎尸现场就在梁苑。晚上十点整，百余名侦查人员对梁苑新村15号楼为中心的七栋家属楼实施全方位的搜查。在所排查的七栋楼中，凡有人住的都没有发现情况，共有41户的房屋因为无人居住而无法排查。经过指挥部的慎重磋商，决定背水一战，对15号楼1到3层无人居住的房屋进行仔细的检查。25日凌晨2点，捷报传来，15号楼402室发现了带有血迹的拖把、扫帚和塑料袋，地面发现多处血迹，并且找到了与死者相关的物品。经过技侦人员的勘验证实，402房间查到的所有血迹和其卫生间上的门上找到的一块绿豆大小的人体软组织均为 AB 型血，与死者血型一致。现场遗留的一条赭黄色的长裙经辨认是黄丽红之物，因此断定402房间就是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晚上8点刚过，指挥部便像开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鼓楼分局报告，在一位与魏相当熟悉的张小姐住处找到了一张戴眼镜的青年男子照片，对该青年的情况张小姐只字不提。另据金明池一位梁小姐反映，今年春节之后，黄新结识了一位男朋友，此人肤色较黑，30岁，圆脸上有雀斑，戴宽边眼镜，1.7米左右，手上提着个大哥大包。市局二科报告，21日下午7点多，有一个手机号为138某某某某的机主给黄丽红打过传呼，传呼时所留的姓氏是周。而经调查发现，此机主在申请入网登记表上所用的姓名是傅建红，住址是开封市缝纫机厂家属院11号楼。龙亭分局报告，据一位老妇人说，去年10月有个30岁1.7米左右自称姓赵的男青年想租套房子住，经他介绍，该青年住进了15号楼402房。该青年会讲开封话和普通话，眼睛是时代时不淡，肤色较黑。经15号楼居民对黄丽红的照片辨认，证明黄丽红确在402房间住过。晚上10点多，各追踪查证的小组纷纷向指挥部反馈信息。第一，经查市缝纫机厂家属院没有11号楼，所以那个申请入网表上的住址是伪造的。第二，经过计算机人口系统查询，全市共有2个叫傅建红的均为女性农民，没有手机，姓名也是假的。第三，从张小姐处搜出的戴眼镜的男青年照片，经介绍出租房屋的老妇和出租车司机辨认，均遭否定。神秘人果然是神秘啊，面纱重重，行踪诡秘。就在山重水复之际，指挥部接连接到了2条重要信息。第一，经过省公安厅有关部门的帮忙证实，傅建红身份证的区号属河南省的巩义市。第二，通过对市缝纫机厂家属院逐门逐户的走访查询，居民根据协查通报中男性凶手的体貌特征和模拟画像分析，此人曾经和一位姓关的女人熟悉。经过追踪，终于找到了姓关的女人。她说，曾和她一起相处过一个多月的男子叫周逢，28-29岁，肤色较黑，戴近视变色镜，曾在巩义市竹林派出所当过联防队员。至于周的生世及社会关系，他从未听周提起过。周性格内向、孤僻，不善言语。由于周限制他的社交活动，而且脾气粗暴，导致两人分手。关又拿出了仅存的一张周房的照片和周曾经使用过的一个通讯录。他特意提到，3月24日下午2点多，周给他打过一个传呼。电话联系时，周说他的一个朋友出事了，想借1000块钱，并约他下午3点在市皮鞋厂附近见面。见面的时候，关给了周1000块钱，问他今后的打算。周说准备浪迹天涯。民警追问他，周逢传呼他使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经过查看 BB 机，证实为138某某某某。这两条重要的信息使指挥部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逢、傅建红很可能是一个人， 而且极可能是凶手，但哪个是真实姓名，其生世社会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查证。警方将周逢的照片立即传送曾和周接触过的人员辨认，从而判定周逢是否是杀人凶手。当房东夫妇见到周逢的照片时，一口咬定他就是租房人。警方又查到了傅建红的身份证底册，找到了傅建红本人，其体貌特征与开封的傅建红大相径庭。根据傅本人讲，他的身份证是三年前丢失的，神秘人被撕开了面纱，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可以断定凶手就是周逢。28日晚上9:15，指挥部的电话铃猛然骤响，323特大杀人碎尸案的主犯周逢在安徽蚌埠落网。30日凌晨6点，周逢被押解到开封之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3月22日下午1点，与周同在15号楼402号的黄接到魏打的一个传呼，当周得知魏经常纠缠他，便醋意大发，要教训魏一番，要求黄请魏来402室。黄遵命赴击之后，不久魏果然赴约。魏周刚一碰面，原本想狠狠教训魏一顿的周突然起杀机，将魏勒死后碎尸。4月7日上午9点，另一个重大犯罪嫌疑人黄立红也落入法网。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